我们放到马太福音 Matthew，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2。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开始。天父上帝，求你真的再一次的临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。当教会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求主圣灵真的帮助我们，拆毁我们内心中的一切的邪恶，拆毁我们一切的不对的观念啊！这被我们啊教导我们，也安慰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建立我们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于天父上帝啊！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真的进行教导的工作，帮助我们。我把这无用的仆人也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看顾保守。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所以马太福音七章啊十二节 OK， 你就会在这里看到哦。我就把那个的译本放在上面，白色的就是和合本啊，他把他这个的更加清楚的翻译出来，所以黄色就是新译本，所以两个的译本都要参照哦。啊，如果你会读英文的圣经是更加的好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啊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前面的时候和本就翻译了，所以无论何事 NIV 还有 ESV 他们都把这个意翻出来做 So in everything， 所有的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们也怎样待人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的教导呢？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，耶稣教导了整个的天国的律法，整个天国的命令里面有包括恼怒、奸淫、离婚、发誓，这些我们都讲过了。以前你们如果忘记了，你们可以下载那个 MP3 在网上把它下载下来听。报复、施舍啊，有关进食、财富、忧虑、论断、祷告。教完了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，结果耶稣要做一个的总结，一个小总结。什么小总结呢？他要把整个的先知与律法，就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在旧约中的先知所教导的一切总合在一起，这个叫总纲， The sum of the prophets and the law。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要废除律法了，他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耶稣是要来巩固律法，耶稣是要来把律法的精神告诉我们，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借着这个的律法的总纲，我们就可以能够更明白清楚认识上帝的旨意。所以结果我们看上文的时候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啊，我们又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。如果你们看圣经的话，七章七节到十一节的时候，耶稣教导说，如果你们愿意要求上帝的话啊，求的话就给你，叩门的话就开门给你啊，寻找的人就寻见。然后天父上帝说啊，耶稣说，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邪恶的父亲，都会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，更何况爱我们的那一位的天父。然后结果他直接下来之后，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意思是说，你要天父这样的宽待你，这样的爱你，把好的东西给你的时候，结果你也要站在别人的角度，你愿意人怎么待你，你愿意天父怎么待你，你也这样的去待人。这就是耶稣所要教导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当我们看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啊，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你与世界的宗教、世界的哲学、世界的思潮来比较的时候，是有类似相似的一些的教导啊。打个比方，常言道，有一些的人就说，你不要人怎样待你，你就不要怎样待人，像不像？你不要人怎样待你，你就不要怎样待人，你经常都会听到这样的话，对不对啊？结果我们华人的啊哲学家里面就有一位伟人，他也是讲类似的话。孔子就在《论语》里面就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了。我的话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我就查了一下就知道，就是你不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不要怎样的待他，你不要人打你，你就不要打人，你不要害人啊，你不要人害你，你就不要去害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的世界的宗教、世界的哲学都有类似相似啊的这样的教导，但是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，待会我会指出来哦。所以这个世界的人是的确他能够明白有些关乎上帝的事情的， 这个世界的人是能够明白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而且并且有他们的良心一同做见证了，所以他们会知道。所以你不要惊奇哦，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哲学、其他这个世界的教导，有些的教导好像跟圣经一模一样，结果你会还是会看到它的不一样。但是一样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些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了。所以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，没有律法的外族人，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啊，这个很，我慢慢读一点啊。如没有律法的外族人，就是谁是外族人呢？就是非犹太人，因为我们没有圣经嘛，以前，所以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就是非基督非犹太人。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就是非犹太人，他们没有圣经，他们也能行律法上的事。啊，每个的文化都知道要孝敬父母，每一个的文化都知道不可以撒谎。中国人跟美国人遇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都能吵架的。为什么他能吵架呢？因为他知道我是对的，他们都有一个对的观念啊，一个正确，一个真理，一个对的观念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教育的产品吗？中国的教育，美国的教育，那结果两个不同文化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都可以为一些真实，他们认为是真的东西吵架。为什么？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教育水平，不同的处境，但结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应该做的。人怎么知道？因为这些的律法已经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了。所以你就继续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律法的。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，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的。明白吗？神治那些刺人族的他们要杀人的人头，然后把他们的人吃掉，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善的观念。因为当仇敌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不把他的人头砍下来杀了吃了他的话，他觉得这是不善。所以连刺人族，因为他没有圣经，因为结果他被罪玷污了，结果他还是有善的观念的，他还是有对的观念的。所以几乎每一个的文化他都知道应该要孝敬父母，几乎每一个的文化都知道他不可以撒谎，几乎每一个的文化都知道他不可以偷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把这些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所以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。不只单单如此，还有良心，人有良心的作证。所以结果他们做好做坏的时候，结果良心会控告他们的。你们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的声音的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你不用上帝告诉你的，良心会责备你的，结果你就要说哎呀没有了，你就要找借口，然后安抚你的良心。就如保罗所说的，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。所以良心会控告你的，良心也会为你辩护的。这个良心好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在你里面一样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宗教，这个世界的思潮，这个宗教还有哲学，世界的宗教世界哲学的时候，他们有类似的教导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些的他应该知道的东西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了。所以但是我们与基督的教导比较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。世界的教导是说 你不要人怎么对你，你就不要怎样对人，但是你与基督的教导的时候来比较的时候，你发现神的要求是更高的，神的要求是远远更高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世人的教导是缺乏主动性的，你不要人怎样对你，你就不要怎样做对人啊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作恶，你不要做坏事。但是在这里的时候，耶稣的这个教导是主动的啊。孔子的教导是什么啊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基督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的话也不够好，等一下我讲错，你们可以纠正我啊。应该是己所而欲，必施于人。就是你希望有的，你希望得到的，你希望人如何待你，你就一定要施在人的身上，所以是主动的。 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教导跟世界的宗教、世界的哲学、世界的一切的思潮的整个的教导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非常主动的，而且是更高更严厉的。所以耶稣是要我们把一切的善行在别人的身上，因为我们希望别人也把这样的善行在我们身上，所以耶稣要我们主动，这就是更高的要求，是天父上帝要求他子民的，这是耶稣基督要求他属于他的人的一个的要求，是更高更严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世人衡量自己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好人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衡量自己的时候都是觉得自己是好人，尤其如果你是像孔子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是我不愿意人家如何待我，我就不去这样待人的话你很可能很容易就自以为意。为什么呢？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吗？人家不要，我不愿意人家坐在我身上的坏事，我从来都不坐在人身上的，所以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好人啊。但是你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你还是差一大路。上帝的标准是什么？你愿意人家如何待你，你就这样去待人，结果你说糟糕了，哇，差一大路。如果是那个反面的话，世界的那个思潮说我不愿意人家怎么待我，我就不那样去待他的话，结果说我是好人。但是你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还是差一大路了，我们还是罪人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要小心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人在最终，圣经说人在最终，人是自私的，人是自以为意的，人是自我为中心的。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拿这个天父上帝的这个要求来衡量自己，这样才是好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我是好人。有谁可以说我凡是我愿意人行在我身上的，我一定会施在其他人身上，我一定，有谁敢举手呢？应该是没有人敢举手，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敢举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天父上帝的眼中，凡是你知道是善的，你知道应该去做的，而你不去做，在上帝的眼中他算这为罪，sin of omission， 就是你不去做，你知道应该做而你不去做，这算为罪。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，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在国家的律法当中也有一些的律法也是这样的，你知道你应该守法，但你不去守法，你不去行的话，这也是算为你的罪了。在世界的律法，在上帝的标准更是如此，你知道你应该行的，你不去行，这就算为你的罪了。结果基督徒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能守住律法，没有人能守住律法，结果律法是要指向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样接受。问题是我们很长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义来得救恩。所以你很可能你心中你会反对，说我不是罪人，我何时不愿意那样待人，我待人都很好的。结果我要问几个问题，你可以反思审查自己，你犯错的时候，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希望不希望人家原谅你？希望。你希望不希望人赦免你？你希望。但是有人犯错得罪你的时候，不代表你愿意如此来原谅赦免他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，真的。你困苦的时候，你希望不希望人家怜悯你帮助你？希望。但是人家困苦的时候，结果需要你出很多钱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怜悯帮助那个人呢？不一定不一定。你危机的时候，你愿意人家为你牺牲，尤其可能你两个肾都不见了，结果哇，你需要一个肾，然后结果那个人有你要的那一个肾，哇，你会千盼万盼说哇，他把那一个肾也捐给我，反正他还剩一个，一人一个嘛，我还可以活着，多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换成是你的话，你会愿意这样做吗？也是不愿意。我们是自私，我们是自我为中心，我们是不义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义的。所以再给你们一个比方，你们打工的时候， 打工的时候，你希望人家恩待你吗？
希望。
但是啊，人为你打工的时候，你会恩待他吗？
不会的。
所以我看到很多基督徒，他们跟他们的女佣啊都有争执哦。基督徒的女佣跟基督徒的雇主都有争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徒的那个雇主啊，会站在雇主的角度来看，基督徒的女佣会站在他是工人的角度来看，结果往往只要双方都可以站在彼此对方的角度来看，而施予人的时候，结果这些的矛盾都会解决的。但是往往问题就是说，他不这样做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但结果你就违背了耶稣的教导。你凡是你愿意的，人行在你身上的，你就行在人的身上。你可能弟兄姐妹，你们可能认为哦，我不是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做的，我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施行在人的身上的，好的事情施行在人的身上。结果我要告诉你，天父的要求不是如此的，天父的要求是，所以无论何事 ，so in everything。耶稣没有告诉你说有一些事情可以，有些事情不可以。耶稣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所以无论何事 ，in everything， 所有的事情。所以结果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，律法的总纲。律法的精神就是要我们去爱人如己。你要怎样的来爱人呢？就是好像如同你怎样的爱自己，因为我们很爱自己的，真的，我们人都爱自己。但结果我们很少去爱人哦，而律法的精神就是要你去爱人，律法的精神就要去你帮助人，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哦，而不是守一些的教条啊。我可以列出100条的那个律法，然后结果你看，哎，我每条都行了，我是个好人。结果你这样行的时候，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守律法的精神啊，因为律法的精神是更高的。是更广的。那如果你只是把一些的律法列出来的话，你永远都认为你是一个的好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讲的时候，不是告诉你说你是多么的好，我是多么的好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你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。因为站在天父上帝的标准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。假设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我愿意人家怎样待我，我就这样待他，不管他怎样待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天堂了，这就是天堂。连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，没有一位弟兄姐妹，包括我，能够这样做到。但是不代表你不去积极的去行，你不能做到，不代表你不积极的去改变自己。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圣灵上帝帮助我们改变自己，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学习哦。啊，学习这个的过程哦。所以如果在家中每一个人都是以这个的原则来做他家中的精神的话，夫妻就很少会吵架了。每次丈夫要吵架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说，哎呀，我愿意他怎么待我，我愿意其他人怎么待我，我就这样的去待他，不管他怎么好啊。妻子也是一样，如果他是这样认为说，我愿意我的其他的人怎样待我，我就这样的待老公，虽然老公不好，结果就不会吵架了。真的，这个就是一个律法的精神，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持守这个的精神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恩约教会就不会分裂。因为教会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扩大的时候，人多的时候啊，很长就会分裂。因为人真的是很长的时候是自我为中心的。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，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。结果每次要打仗的时候，这个国家说，哎呀，我觉得那个国家应该这样，希望每一个国家这样待我，结果我就这样去待他们啊。我这个国家有天灾啊，我希望我有天灾的时候每一个人来帮我，结果这个国家有天灾，我就也大量的金钱去资助人，帮助人啊，甚至也不会打仗，和平，简直就是什么天堂。这一个的律法的精神能够完全的实现，只有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罪完全挪去的时候，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天使一样，很快乐，很美丽的啊，真的。所以凡是去到天堂的都不想回来，包括保罗。但是保罗爱教会哦，所以结果他说，我愿意 留在为了教会愿意留在教会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心中有最后的一个障碍，一个最大的反对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对待那个这么恶的人，他这样苦待我，他这么邪恶的人，我为什么要按照天父上帝的要求来这样待他，我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待他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们，耶稣的准则 criteria 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就这样去待他，这是耶稣的准则。不在乎那个人如何的来对待你，不在乎那个人如何的苦待你，除非你欺骗 你自己的心，说我其实不愿意人家善待我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会这样说的，除非你欺骗你的心，我不愿意人家善待我，最好人家都不要对我好，每个人苦待我，不会的。然后我会告诉你，这是耶稣的命令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是耶稣的命令。所以除非你说耶稣基督不是你的主，我不要耶稣了，如果你说你要耶稣救你，耶稣也是你的主，所以我们需要听他的吩咐。当然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挣扎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去克服它。所以基督教所产生的一个精神，结果往往都是舍己爱神，舍己爱人。 It's never about ourselves， 从来不是为自己的。所以你去到其他的基督教的聚会，很多人的他经常是在讲自己 self improvement， self actualization， 就是提升自己，为了自己，这些的教会你要比较小心。因为从整本的圣经的精神的教导都是有什么舍己，不是爱自己，是舍己爱神，舍己爱人，这就是耶稣要我们的。所以那些苦待你们的人，虐待你们的人，你们祷告求神报应，上帝是会报应的，但是你不要还手，你照样的把善行在他身上。结果保罗说什么呢？你就好像把那个油啊浇在那个药那个火炭，把那个火炭丢在那个火炉里面，结果你这丢的话，突然间它有一天会爆发的。上帝是有一天会发怒的，会施行报应的，不可开玩笑，上帝不可轻慢。所以上帝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苦待你，有人虐待你，有人对你不公义，你照样的对他行善，你等候上帝的报应，你等候上帝为你伸冤，你等候上帝管教那个的人，是会的。但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期待是我们要行善，积极的主动的行善，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善的源头。所以结果我要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天父上帝 的标准，所以我们需要赦罪的恩典，我们需要赦罪的恩典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。如果你没有圣灵的重生的话，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没有圣灵的重生的话，你会觉得我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废话，你听不进去的。只有当你被圣灵重生的时候，你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个的命令是天父对你的要求。所以当一个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时候，他的思维一定是说为自己盘算，为自己的利益，为自己的感受，为自己的理想，为自己的抱负，为自己的一切，为自己得好报，甚至他行善也是为自己得好报。基督徒行善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因为希望天父得荣耀，从来都不是为自己的， Never for ourselves but for God because he loves us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需要学习一样的事情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当爱你们的仇敌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。我告诉你是大有果效的，因为我以前被人迫害，被人逼迫的时候，我都为他们祷告，结果我都看到神怎么的保护我，我看到神怎么的引领我，我看到后来那个人的结局是如何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，也要学习像耶稣所说的，耶稣对众人说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你说你愿意跟随耶稣吗？你愿意信耶稣吗？耶稣要你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 Deny yourself, pick up the cross and follow him。 结果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上帝。 It's never about ourselves but it's all for God. When it's for God, It is for ourselves. 当我们为着神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哦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。所以保罗也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。真的，这个的精神是什么？所以啊，以前我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，我发现一样的事情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一直看圣经，我发现我的品格、我的人格、我的人性整个改变过来。我以前很糟糕的，你咬我一口，我咬回你两口。我是一个很会报复的人，我是极度会撒谎的人，我撒谎是不眨眼睛的，我很厉害演戏啊。但结果后来我信了主，我整个人改变过来了。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有点好像讲台的传道人每次说要像耶稣。结果我在想说，有没有可能一天我再也不再是剑发了？如果每一个人都像耶稣的话，这样那个人不是完不见了？好，打个比方，如果又拿广丰做例子，广丰说他越来越像耶稣了，结果广丰还是广丰吗？是的，他还依然还是广丰，但是他不一样。所以保罗的心智是他告诉很清楚的说，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，因为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他以前旧的那个的人已经死了，我们旧的我老我已经死了。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了，而是一个新的生命 ，New Creation。所以 New Creation 这个教会取得很好 ，New Creation 新造，真的是新造，而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是我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的。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姐妹。要有这样保罗这样的心智来活，舍己爱神，舍己爱人。所以结果再重复这段的经文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或者道理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操练这样的思想，这个叫神学思维，每天都要带这个的 thinking head。啊，我愿意人家怎么带我，我就这样带他。每天有一直不断的这样操练。如果你愿意人家对你很有耐心的话，你就不会向人恼怒。啊，每一次想到说哇，这个为什么这样的，然后你就想说啊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宽待我，对我有耐心。好，我也对他有耐心，积极的去这样去做。这个叫操练，这个叫成圣。如果你要你的配偶对你忠心的话，啊，结果你也忠心的对待你的配偶，啊，你就不会淫乱了，你就不会犯奸淫。啊，如果你愿意人对你诚实的话，你也对人诚实，你就不会说谎了。所以结果这个的，这的确是律法的总纲，律法的精神哦。啊，所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你这样的想的时候。你把这个的律法的总纲放在你脑海当中的时候，结果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怎样，你更清楚的明白你应该要怎样的活了。结果从来都不是为自己的，而是为了神，为了其他的人。当你为神和为其他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为自己了，因为上帝要把一切的好处益处都给我们了。所以如果你愿意人饶恕你，你就去饶恕人，结果你就不会有苦毒的心。如果你不要人论断你，你就不要论断人，你去恩待人，结果你是蒙福的人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在教导儿女的时候，你们也记得一样东西。因为我经常我发现我自己，我通常会跟我的女儿说，儿子说，你不要人这样对你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这样去对人，也是不是很积极的，就是跟着这个世界的的教导一样。但是耶稣的教导是更深一层的，所以一直在预备这个的信息的时候，我提醒了自己，以后我要告诉儿女们，告诉他们说，你要人讲对你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去对他们，不管他对你好不好，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。结果我们产生的就是我们的儿女是更积极的啊，积极的一个的人生。结果他以后，他无论他遇到什么的光景，如果他持守这个的原则的话， 他会是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一个的人哦。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天父对你耐心吗？你愿意天父上帝爱你吗？你愿意天父上帝对你施恩吗？你愿意天父上帝容忍你宽容你恩待你吗？你愿意天父上帝饶恕你赦免你吗？那结果你要问啊，我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对待人？ Why I refuse to do so to other people? 结果这个就是罪了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这证明啊你的心是刚硬的，也证明我的心是刚硬的。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心哭泣，因为我们的心是硬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回转过来。我们要天父为我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这样去行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基督也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受死受刑罚，为我们舍己了，他把他自己舍上，摆上了一切为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应当要如此。你愿意遵守这律法的总纲吗？你愿意学习舍己吗？你们愿意吗？ Are you willing? 你不是回应我，你是回应那招你来的主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，你们要坦诚的回应招你来的主，你愿意如此行吗？你如果你愿意天父上帝恩待你，听你祷告，怜悯你，恩待你，宽容你，施恩典于你，你犯罪的时候他饶恕你，结果你要问，我愿意这样对待那些我讨厌的人吗？我愿意吗？你不回应我，你回应那招你来的主。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静默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坦诚的面对我们的心，面对我们的主。我们祷告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啊，你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成为了人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完全摆上了自己，那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被饶恕了，帮助我们真的也愿意真的摆上自己，舍己的来跟随耶稣基督。你是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主圣灵帮助我们真的用这一段律法的总纲 The Psalms of the Laws and the Prophets 真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上，以至于在我们每一天遇见人的时候，遇见不如意的事情，遇到任何的事情光景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思想这律法的总纲，以至于我们真的会舍己爱人，我们会舍己为神。真的，我们凡事我们愿意人行在我们身上的，无论那人是谁，可能是苦待我们的，可能是仇恨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都如此的善待他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的功课。天父上帝，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这样的活，每一天都操练有这样的神学的思维，每一天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。但我们不惧怕，因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再定罪了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会积极的努力，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过成圣的道路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帮助众弟兄姐妹，那些回应你的，你帮助他们，坚固他们，扶持他们，恩待他们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